好，那我们现在再看哈，这个在，因为要累积这样的一个真实智慧啊，我们的要对抗我们过去的习性啊，很不容易。所以我们现在是用一个很微小的力量要逆流而上。嗯，它的难在哪里？你现在能用的，你要对治这个我，还真的需要用我。你就算佛菩萨要来帮你，你还是用你的心在认知佛菩萨，不是吗？所以现在即便佛菩萨全心全意要帮你，但你把他拒绝在外，你没办法如实接受，因为你的障碍，你自己就像我们讲的二世成决定啊，是不是这一方面已经决定，这一方面不决定啊，所以才要用种种善巧引导你，才能跟诸佛菩萨相应嘛，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现在在看这个道这个事情，就是说为了要成熟它，才有叫做资粮位跟家行位这个问题。资粮位我们不是讲了，第一个在十轮经在阿含经里面谈，你可以直接就修禅定轮啊，那为什么后来不行就修习诵轮，好诵经啊，讲经啊，然后再不行那就是迎福轮修福资粮啊。所以你看呢，由资粮开始准备好，准备好了，要我们要到那个地方先怎么干粮准备好，各方面准备好，要开始加行。你不觉得他的那个情况都是很有意思，都很务实？所以我们讲说，像现在很多的问题出在哪里？资粮不够，就拼命加行，脑袋空空，你加哪里啊？人家往台北，你跟他往台南，啊，你跑得还特别快，弄到最后说回来，哇，这下路可远了，因为你跑好，你跑得很快，而且很精进，还折都折不回来，因为已经养成坏习惯了。我们现在我们在学佛，有时候一旦如果缺少佛法那个觉悟性啊，有时候学的很多概念会形成，到最后要重新再擦掉。我们被概念给框住了，我们不是活用概念给你的智慧，而是用我们讲叫知解无明，这个知解无明把你绑住了，你不容易形成真实智慧，反而被这些佛法的概念弄到你不能长养你的智慧。这就是后来为什么禅宗突起来不立文字，因为立下去你就完了，一直跑去哪里了？好，所以第一个你要闻思修，他这里讲啊，家行会中用有若闻思修会啊，见乎我法二执现行啊，服怎么服？你怎么服？像我们现在，如果你光闻思修，你能不能在现实当中去面对这样的一种你的我执法执，是不是要有条件？我们持戒修定修慧，那你要知道关键在我要生法，我执法执要生要有条件，而不是只是一味的这样修哦，以为它自动我执法执会降伏，你忘了戒定慧的源头在哪里。他目标是很清楚，到最后他是因为我执要起来一定要有根据他才会起来，你如果不从他的根据把它松掉的话，那个我执一直在的，乃至你修行都增长我执。我在修，你干嘛又来了？你看你修了老半天，你就是我，你并没有，你的所谓修行并不是会向对什么依他起的如实观察， 所以这个依他起不能如实观察里面，是不是在依他起的众缘又增加我执？是不是？乃至我如果不能如实观察，我不管修戒、修定、修慧，如果不能导出智慧，我是不是在持戒会执着、修定会执着、修慧执着？但不就跑回我执法执？所以你的戒定慧本质，它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对治我执法执嘛。那不然它就世间法了。出世间法一定是导到这里来。那如果你没有一个核心的目标在引导你的戒定慧，那你的戒定慧跟外道没有差别哦，是不是？所以到最后持戒清净人自我要求会往哪里走？外面一定要清净，这没话说，但他会看到里面清不清净，就是你会看到你的烦恼是不是透过你的持戒的善巧防护，你的烦恼是不是变薄变条柔下来，这叫持戒功德。或者你的修行到最后，你会不会是道理越清晰而不会自己在妄想分别增加困扰？不会，因为他越来越能如理思维，越能观察，应该会是这样啊，是不是正常是这样？因为道理懂了，怎么会道理懂了逻辑出来的，对不对？就像我不经常讲叫触非触善巧，触非触善巧，这样的东西善因不会有恶果，因为不是他的触，位置不合啦。好，那你说恶因要得善果，对不起，这个地方不属于你的，因为你的因到那里的，这个因在这里的。处还有不是处，不是地方，你这个因在这里，因这里果在这里，这个因在这里，如是因如是果，这才叫处，不是如是因不会有如是果，这叫非处。都很理性的、哦、哎，所以我们在修学当中，你不是你的一股热忱就能用，因为你发觉你没有一个明确的叫做正见，你正见没有，后面所有的七正道就不叫正，因为他必须要依的这个正见在导引才叫正。所以五度如盲，六度如导，他还是要拨着智慧在导引、啊、所以这是佛法的核心处啊。好，所以我们的闻思修，你必须要到最后，你所有修行包括你现在修戒，你不会停在戒的、哦、你不能光是一直戒一直戒戒戒戒戒的，那跟外道是不是很像、哦、因为外道持戒还比你严、哦、你有看法到你印度去看，那有的持戒，我不是举那个耆那教，他们剃头怎么剃？用拔的，因为这样剃会伤到众生，哇！下次没有轮到半夜或是每十天要剃的时候，再拔一次，所以要够长才拔。出门拿扫把扫地，怕踩到蚂蚁。你有他那么精进？他们在持这个戒法，有时候就外道的那个戒，就是戒禁取见了。他以为这样的戒可以得这样的解脱，所以真实戒他会怎么样？他会知道为什么我的身口意要这样的防，因为我不这样防，这样的身口意会带来烦恼。所以你不觉得那的防都是有理由的啊？我就跟着烦恼跑的，你烦恼在哪里防到哪里，你哪里在哪里我防到哪里，所以变成他的房都是条理分明啊，不会有一种莫名其妙为什么这样持，理由在哪里，弄清楚啊，或者这样持下去就愚痴咯，这样持有这样持的理由，因为你的烦恼在那里，所以这样持那个烦恼不会生，是不是？好，那为什么要持戒？因为我准备修定啊，那我外围都混乱的话，内在怎么安定？所以为了要内在安定，我外在先安定，那外在安定以后，内在才能慢慢调， 所以你看内住、等住、安住、静住，从外一直拉进来，然后调对外的攀缘，调内心的分别，禅定呢、啊？所以你要把自己的心安定下来，在这个过程调顺极静，都是你已经有一定持守的基础。或者你平常到处奔、到处造业，然后打坐，你怎么内住啊？你就起码的生活已经稳定以后，你这样拉进来才能内住啊。那后面还要调啊，因为那个大方向拉进来，里面可还乱得很呢、啊。可是外面没有把它安定下来，里面拉那不大可能。所以为什么当要修禅定的时候，他的身心要开始管控，包括平常他连学问，老实讲连学问都不做了。那现在为什么有时候进修的时候让你有学问？因为你心还不成熟嘛，所以你还在累积种种资粮啊，你要那个好，你传证就是对你的进步有帮助的，你都可以做。那可是当你如果以修定为目标的时候，连学问什么听 MP3 全部都拿掉，那就是散乱心了、哦、所以就看你的定位在哪里。好，那我修定，有的人到最后修定到最后他就不知道他要往哪里走，因为他不知道他在修定当中已经生贪着了，他的知见没有的话，他在定里面会爱着，然后就天天就有空没空就很耗药定，有定有观，但只是一种很粗浅的观，所以看不到烦恼，看不到。有时候在打坐的时候人家来找要慈悲，可是其实很烦，嗯，因为找我，嗯，啊，然后他就有时候会讲听那么多有什么用，就这样就空掉，连文修文思也不修了。利益众生的事，我当下一念即具足六度，又来了。你看，反正你都可以找到理由。简单一句话，他说：“我正在享受轻音乐，你不要吵我。”他在贪着那个极境，所以我经常讲，有时候禅定是一种放逸。嗯，这么禅定是放逸，是放逸啊。他是在他耗药少事干扰，他就安住在那里，但他有没有在厌离？没有，他在贪着未定。所以你发觉这一份，当他执着在这里的话，他很多善法不大会生，他对众生的悲悯心有时候会退啊，对其他色善法界饶益有情这两条会嗯嗯嗯一直下来哦。他只定其他这饶益有情色善法 no, 快没了啊，谈的理论细论，所以你会发觉那个心变成有点冰冷啊啊啊，不一定柔软，不一定柔软，修定的不一定柔软，那有的那个修定的脾气很大的哦，嗯，因为他这可爱，你动摇我的可爱我就跟你翻脸，这个禅定是我的可爱，你不要动它。所以凡是他定这一份爱，你不要动摇，动摇他就起伏了。类似这种事情都必须要你在知见上先有确定，或者你看不到过失，当然也不可能一下都完全确定，但大方向你不能没有一些观念，或者的话加上你旁边又没有善知识，你一下去就一直下去了，拉都拉不回来。为什么？他傲慢了，他自以为是，哎，他不愿意听了，哎，甚至很多法他也不想听了，啊，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从知量位？知量位，你包括我们平常的这样修福，也不是只是修福，他其实真正的修行，他就引福，他在对治你的法，放逸、懈怠、懒惰这些，他在调伏你对世间一切事物的攀缘心。所以我们为什么修福，它其实也是大方向的对治，那你的烦恼越少，你的福德越大，那往上修才有基础。否则的话，现在很多人啊，有世间福报没有修行福报、哦、 有时候你会修不来，因为你往上的那种，你必须要布施、持戒、忍辱。你注意，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真正意涵不是外头，你必须要布施波罗蜜，就是说你不贪呐、啊。啊，你也常给，因为尤其六度还有对众生的慈悲嘛，所以一个人都经常行于六度的人，他跟众生的冲突会少，对不对？由自众生的干扰是不是会减少？会啊。那是不是因为他常布施，他是不是没贪，所以贪部分的烦恼是不是也少？他因为持戒是不是防护烦恼，而且他不触恼众生，所以是不是又是自利利他？你精进不懈怠，你注意看，然后这个有了以后，你来止观，你来止观，这时候才有那种感觉。我们从开始生活对治的时候，是不是比较不顺向我执跟法执？我们是在闻思修的时候，是培养观察的能力，是不是在这种资粮当中就开始建立的？或者的话，你信不信你有定也看不懂哦？我就讲，就是说显微镜让你看都看到，哇，好奇怪，那是什么？你只会说看到不懂。我们以前学理科的也是啊，那种那个实验的那个实验品，那么看，哇，这是什么？不知道。嗯，我那时候考试我都在混嘛，到最后跟老师讲说，那我们就考一题就好。他说好、哦。因为我都人家已经期末考都回去了，老师说你怎么没考？我说不想考，我去读别科。他说考啦，我说啊，都放假了，你这样不好意思让老师来考。他说没关系，我明天来为你考试。你看我多厉害。结果到最后好多东西我只有剩下，不然我们那么多我也准备不了，我们考一片就好吧，一片。他说好啊，那我们考一题就好。好，一题。老师用最简单的一看，就是业力题嘛，可是我竟然还看不懂，因为它染成蓝色啊，我就概念上业力题就绿的啊。我在考试的时候，我的学长在旁边，不是，我说卖差，它不是业力题，大家说是，我说不是，它蓝的。后来一考错，老师说不当你没天良。不过他还是让我过，因为他知道我学哲学去了，所以他纯粹就是你看一学期就考那一题还错，他也调给我看，也看到了不懂。所以这个经验就告诉我，你不要以为你有禅定就看得懂，他不调好了看不懂。要智慧。所以我经常你看这样的经验理由到现在我都在说法用的。你以为你看得懂，你就定了老半天，你还是傻傻一个。那外道不是这样吗？定到很高还是外道轮回。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一点上，你平常的知见养成，当你不断的把桌子用稳，持戒要焦距调好，修定看清楚，修慧，然后就哦，原来是如此，恍然大悟。好啊，他本来就这样，只是你没用显微镜看不清楚。你本来就是这样，没有禅定，你怎么看得清楚？他也不是真的，不是假，他本来就如此，是不是这样？是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资粮位里面，它本身就是在培养如理思维，然后。整个关键是在于知道缘起，所以他平常养成的，我们像现在是不是在累积这些资粮？那这个资粮必须顺向这个道理，或者的话，你就算累积的资粮叫人天资粮，不是解脱资粮。所以我们现在我经常不是跟大家提，好吧？你学完了，你就算你学多久，我问你，什么叫缘起法？怎么看？现实怎么观？你可能到最后还是空空一个。也就是说你这方面的资粮没有，也就是你定也很难定，你观更很难观，也就是说观到你也不懂。好，所以我们现在讲 不然我们拿这个功夫来问，就是我们所学的，你跟一个念佛的，你跟我讲娑婆怎么厌离，你问，你就这样就问就好了，你怎么厌离娑婆、啊、他一定就讲的那个泛泛的，他很少看到自己身心那一个不自在，那一份不断反复出来的业力跟妄想滋润的这一份心，驱动着你继续往前流转的这一份，你不会看这个，很少人念佛去往这边看啊，所以他到最后念念念念到的，留到最后还是对自己爱啊。所有的念佛里面，其实没有离开对自我爱着，所以我前面讲那份念佛，其实很多站在自我的爱里面发动出来的。在大方向不能说你不想厌离，但本质上你从来是以自我爱为出发点，你想到净土也是为了珍惜我呢，珍惜我，想要给他一个找个安乐家，为自己找一个豪宅，就这样而已、哦、嗯，所以那个心变成一开始就不容易趋向清净，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往这边去思考。所以我们现在谈这些东西，才会看到说我们的身心经常是被缘带动的，一直在起伏，一下苦受，一个忧一喜，就这样而一动，而就在这个种种受当中形成肯定，有触有受有爱有取，是不是这样？五受，所以我们才要清净受，明相应受，明相应触嘛，要明相应触才能明相应受，明相应受才不会爱啊。那个名当然是智慧相应的、啊、就智慧相应的触，触的时候不是用挂碍执取，就是抓这个东西，而是知道诶，我当我触到这时候，我的身心是怎么觉受出来的，这个觉受让我带起贪着爱啊，这个触让我看到不苦不喜欢，为什么这个东西一生我的心就马上自然形成这样的分别，我们看到，你看我随我的心是众缘合，进一来我不自主的就随它转，这叫无我，不自主，不自主就是没我的意思，不是吗？自主我，不自主就是无我、啊、你看现在讲你们知道吧，不然讲了你们听、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听不懂，现在不自主，自主我，不自主无我，现在一下就懂了，你看多快，是吧？所以你始终不自主，你是被一个妄想的业力一直驱动着不自主，即便你是长大成人，你也不自主，你其实是被习性带着走的，你就算你很决定的别人怎么外面进要不要，其实你也是受外面的价值观驱动着在走，你被过去的影响，就是现在讲的，你有你过去的具身我执、具身法执，然后加上现在的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分别就是教育出来的、熏习出来后天的。那为什么会被熏习？因为本质的我执在，加上后天，就后天的分别我执，必须要有过去的分别我执啊、具身我执、具身法执的种子。然后才引申后天的分别我执、分别法执，然后现在的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再滋润我们过去的什么具身我执、具身法执，就这样滚的。好，那我们说你怎么，就像我们说你怎么分别来，那我就怎么分别回去，那我就从现在开始如理分别，我开始闻思，那我的闻思有没有离开我的具身我执、具身法执？不能离开嘛。但问题是，我就利用它开始用现前的闻思回去转化我的具身我执、具身法执的。好啊，如果还没转化的时候，初地是什么？初地就把分别我执、分别法执给什么断掉，就是。后天的部分，只要你能如实知道无生的意的时候，那个后天的这一份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就不会有了，所以它会不会再滋润进去？不会。那从此之后，因为妙观察智的妙观察，对不对？ 他已经听完了以后，他的第六识转为妙观察智的时候，开始这时候修行就快了。为什么？他能拿来正用，而且不会拿来误用。因为像我们现在是同时修同时染物，同时修同时染物，就是进步很慢，进一步拉一下，进一步拉一下。可是当我的观念越来越清楚的时候，我是不是比较不会去因为颠倒心去把自己的修行再拉扯我的修行？不会的。所以这个东西只能不断不断一直增上，一直增上，所以到了初地他也不会去堕落轮回了，因为他这个第六识的妄想心已经成熟了，就转为妙观察。哎，所以你看到、啊、他在讲盖有资粮家禽未中用有漏文思修慧，当然是有漏啊，啊，但这个有漏是什么？就是我们讲说有漏，基本上就是像我们在讲缘起出圣法门经的时候、啊、就讲什么，我们都想解脱，但只因为你不正思维。你想解脱，但思考错误，方法错误，达不到目的。就像我们很想求生净土，但你不正思维，你所做的可能刚好障碍你的往生。你是想这个大方向没问题啊、哦，但你的作为可能刚好相反。所以我们利用文思修啊，听以这个啊，这个教授教戒啊，其实就是引导你如何开始苦集灭道。你看苦集灭道就是现实，所以我修行为什么先苦？苦具体啊，果上的啊，已经呈现在你眼前的、啊，然后有苦抓得到，你才能找到因。对象没有，找它的原因怎么找？所以修行为什么先从苦开始？因为它就在你眼前，就在眼前里面去找苦，看到它的实际上为何苦恼的时候，反过来另外解脱的方法就在这灭道，就这样出来了，是吧？所以我常跟大家讲说，灭不是别的灭，就是苦集灭。所以你不要幻想有一个什么样的灭。我们经常对解脱境界想的很多，可是你这种想没基础啊，你这种比量是空洞的。真正的比量在哪里？是我从苦里面比量没苦，是吧？我在粪坑里面我可以比量没粪，对不对？这样很臭啊！待会什么叫灭？就是没臭，这个臭没了，这个苦没了，是不是？我现在这个苦是具体的，所以我有能力去观察没有的境界，因为它刚好在另外一边嘛。好，那我们的路就很清楚，就是一个有苦，一个没苦，连接这一条路的叫道。啊，哪一条路？两点中间那一条线叫唯一道，没有其他道，你不要乱走。这一段跟这一段连的这条线叫正正道，是不是？那这个观念就在我们文思里面开始有，所以我们看到为何有这些苦。所以当你的开始累积的时候，这叫见福我法二执现行。那随眠呢？随眠那要再往下咯，现象的可以，治标的可以，或者治在这个层次的可以。那如果随免的话，就要到底，像我们俱生法执，那就到最后了。那俱生我执，我们到七跟八，七之前就是糊了。现在俱生我执、俱生法执，从初地开始就开始糊了。糊就是说它不容易起来，因为你经常妙观察。那我们初地里面的妙观察是不是现前？但有时候还迷糊，所以初地会不会犯戒？也跟我们犯的不一样，但还是会犯。十住毗婆沙论你会犯，还是会，因为它没有恒现前。到第八地， 第八地他那个无相作意啊，不用用功，就是无相恒无相作意。那到七呢，七也现前，但他要努力要作意，有功用。到第八就顺了，自然了，所以他也不需要作意他了。嗯，这不作意他的时候，那你不作意，切都恒现前，那不是功夫很顺？很顺的时候，他恒现前的时候，烦恼怎么起？那我们初学的是不是会现前？会，有时候正念的时候起作用，有时候颠倒，为什么还在抗衡呢、啊？虽然你不会堕恶道的，这一份烦恼已经被你断掉，但还有更细的烦恼，不是你一下断的。所以属于你未断掉的部分还会干扰你，是不是？已断的不管它了，未断的你可以降伏，但只要你不起，你如果不能横入这个关的话，它就起作用。所以为什么到二地离垢地，初地欢喜地，那为什么离垢？就是在界上更清净。所以你看那个十住毗婆沙埵里面在禅初地也蛮实际的。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在修初地行？我们当然实性实回向，这些实性实行实回向，我们虽然它是一步一步成熟，但我们现在是有没有在做初地因？有。所以越了解这个道理，我们会把修行变成落到很具体，就是我现在受持菩萨戒，我正在不断的修持这一份的因啊。我们是不是在布施？我们是不是在做戒？所以在十住毗婆沙埵里面列出来的初地行，这初地有这些功德，那我们现在修的就是跟他顺的啊。你发觉就其实就像我们现在修的很多就是初地行啊，虽然离很远，但气氛就在里头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福德自有资粮有家禽，然后一步一步到了位了以后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心从前面的这个开始，这个我法二字开始降伏了啊，先从资粮位嘛哈、啊、那家禽位，然后开始那个无漏智种啊，令其渐渐成熟。什么叫无漏智？像我们现在是闻思修，虽然我们还是妄想，但是不是在熏习这个无漏种？什么叫无漏种？我们不管怎么修无漏种，在大圣其是吧？是大圣人讲，就法界等流，我们必须要给无漏给一个因缘，那就是闻思。闻思什么？闻即是了解一切缘起真实意，这叫无漏因呐、啊。那什么叫法界等流？诸法从本来经，性相空寂。那我依着这个从本来经，性相空寂的教授教界，叫做法界等流，是不是这样？法界本来是不是性相空寂？所以我现在开始闻，开始说啊，说十二分教，是不是都是在顺向这个原则？就是从本来经，性相空寂。所以我虽然现在是用语言在描述，但所依就是原来的实相，对不对？这叫法界等流。我们现在听般若，是不是叫法界等流？是啊。那这个法界是什么？法界本来就性相空寂，所以我们了解缘起，了解它的真实意，就是法界等流啊，这就开始熏习它的无漏种，熏习它的无漏种。好，好，练成熟，故自初欢喜地顿断分别我法二字种子，得与妙观察智相应啊。好，所以分别我执法执啊，这个是有种子，我们里面其实就有这一份分妄想心，里面有外面熏，里面有外面熏，就是说我今天要熏染你，你必须要两者相应，还是二世成决定， 善知识、恶知识，恶事成决定。你这一边有，我这边熏，所以就开始受影响。所以听，所以我就讲说，这个像现在，整个很多东西颠倒过来，不但外面颠倒，连佛门也颠倒。所以你也不知道去学到什么东西，到处都是。那在这种熏习当中，那个圣教的真实意啊，越远离，所以你错还得到的是我执法执。你即便熏习到最后是我执法执。好，所以我常常看到这种整个学，我才一直反复一直在提醒你，学完如果连这个自觉能力都没有，那这个学的意义在哪里？好，我们可能会套上很多理论，但真实是没有。所以我们要讲说，从你这种邪教再过来一边世间的一个不如理思维的对世间执着的这个教化一直在熏习，尤其像现在的熏染更强。为什么？你几乎跳不开来，跳不开来。你要像现在有些小孩子想出家，寺院有心让他跟外面隔离，对不起，我们教育部不允许的哦，你抓到要罚了。你就像你自己有一套，也要有规矩，不是像你要脱离教义务教育不行的、哦。好，那以现在整个教育里面，有些老师都很伤心啊。教出来的课纲，那引导的观念，有的都还似是而非，啊，你又不能去抵抗它。那在这种环境里面熏出来，后天熏染。那你就越来越难，所以我们现在如何？所以我后来讲说，我今天的教育是不是就是如何不再？我应该撇除他那一份后天的不当熏染，即便是佛法，我都要让你会如理思维。所以教育是不是就是我让你会如理思维，就是这个目标啊？你唯有这样，你的这种资粮家禽才能进行的，就是正见嘛。所以不要再是一门科完了一门科，所以不如就直接你跟我接着看看。讲完，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完二十论哦，八十规矩，所以我们留个半天。你们把名字弄好，那我们最后一天的下半天我们抽签，那我来问大家，这么学的这么两个论的有何感想，好不好？结果那天下午怎么都没人，剩下我一个，钱跑光了。我不是说问冥想，比如说我们面对一个，我就举一个人的烦恼，请问你怎么分析？对，你这个烦恼会让要有多少内容它才起来，是吧？我们讲说有一个居士，师父我现在怎么烦恼，我应该怎么解决？你说你这个烦恼我还没想过，那我跟你讲八四规矩算好了。听完他更烦恼。好，他现在跟你讲他现在很烦恼。好，假设婆媳之争，那不是八四吗？是不是？有时候很多婆媳之争在哪里？在误解呢，在误解而已。我觉得很多的问题都在误解，很多。那为什么误解？各生各的想法，他圆这个镜继续想，他圆这个镜想，他开始翻脸，他就越加重他的翻脸，两个翻脸弄了老半天，就是各想各的。那我在处理很多事情，到最后很多都是误解，是不是？好，当他说婆媳之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来分析一下，你为什么会对你的婆婆或是你对你的媳妇这样？我们来看嘛，你说一下。 所以我们要看到他，我们叫他如理思维。好，我们先不要说你不要管是非，但你真的判断对吗？是不是？还有，当你在认为你的婆婆、你的媳妇有问题的时候，你看看你内心是不是有另外烦恼参与进来？嗯，你看看啊，你也许到最后你烦恼在，但你也知道自身责任在哪里，或是说你知道你的苦恼中间有些，如果要确定这份不舒服的心，先要应该有哪些根据？我不能一下草率，以我这样单纯的就认定，对不对？好，那如果以你现在修行，你面对到哪些问题？请问你应该如何对治？我们现在应抽签，某某人，你最苦恼的是什么？为何？你认为应该怎么对治？前方便，后面怎么做？那一趟就全出来。好，我们就这么决定，是不是应该这样？好，当然开玩笑啦，你不要紧张哈。哎，哦，那弄得到最后那一天没人来，嗯，啊，还是很好哈。其实本来我认为教学是这样的哦。好，有些人在问我说：“你先不要问，你先回答看看，你先自我分析看看，你分析完了再仔细。”分析完了，我再告诉你，你分析的盲点。那一次两次，你是不是学会怎么分析？这就教育啊！你每次动不动就次第次第，我说这就次第了。所以我要讲说，哎呀，我有些问题，我说，嗯，你说看看，这样，我说，你回去，你过几天再来跟我讲你这些烦恼，但你这样的想法不彻底，嗯，那回去想一想。我知道我还有哪些问题，我说还没，你再回去想，想到差不多，他已经极尽他能想了，我们就好，你的思考始终集中在这一面，你另外一面没看到，所以你的答案都完全只是习惯的认知在这一块，而且你认知的习惯，而且都是在表层，你没往下挖，所以你看不到真原因。那如果没有了引导，他下次还不是同样用这个习惯在思考事情，他跳不开来的。那下次再来一样都一样，问题同样的问题一直绕，只是稍微相貌不大一样，本质问题一样，就是这样。那学着唯识本来就是要这样对治，就从因缘，我所以说很多东西是缘起法。所以你当你开始起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些不如理思维的部分会减少了，有不如理思维得到的结论也越来越不能干预，不会影响你，因为你一下就去掉了，你不是勉强去对抗，像我们这很多念佛念到很勉强，为什么？他只是硬对抗。那如果你一了解他虚假，他起来你连理都不理他，因为我们的习惯性，你知道它不实际，连想都不会想。我不是举那个例子，你走到一条街都是仿冒古董，你会去看？你会觉得看你也不会买，那只有外面来的游客会买，当地人谁会买？嗯，所以我们以前到印度不是讲嘛，哇，那进去就是一口气一折，我说哪有那么狠的？哎，后来。真的还是被骗，所以我后来为什么知道，就是我其实把人家压到很低的，因为在那边住一阵子嘛，一个人在那边住，我就压很低的。结果有一次碰到一个年轻的摊位，我说同样东西，我说你怎么那么便宜？那个年轻人，我赚我该赚的啊，嚯，整条街就这个老师而已。我以为很便宜，还是被骗，这个才真实的。你厉害，那不是。所以，那我们自从看到这个东西以后，我们去逛那个街会不会买？没什么，不买，因为假的。以前不知道，真的，已经把人家那个价钱压到低，他也高兴，你还有内疚嘞。你觉得太狠了，没有，人家都很高兴，他还是赚，他只是赚少一点而已。那对日本人，他就只会改为美金这样而已， 十块钱卢比改为十块钱美金，就这样而已。那数字也没改，单位改而已，一口气跳好几倍。嗯，哎，所以我就说，当我们修行，为什么很多干扰？最大问题是你不能如理抉择，所以你唯有这样才能办法顿断分别我法二字种子啊，得以妙观察之相应。然其俱生我法二子之现行缠绕及随眠种子啊，尚自未断。好，你看哦，粗浅的你可以断，但那种根深蒂固的执着不容易，不容易。即便我们往生净土，是不是还带着这种烦恼？依然带啊。你在修善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执着？有啊。你包括你现在在修善，你那个烦恼是根深蒂固，叫软品烦恼啊，细细微微透到里头。即便你修善，都带着这个烦恼。但粗浅的会断，所以从不断，你从粗的一直断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你那个品位啊。你看粗地哦，它的俱生我执、俱生法执还有，所以是不是它从分别里面它开始证的粗地，那二地、三地、四地、五地，是不是依无为法而有差别？什么无为法？看到随分相互我执法执，相互我执法执，不就无为法？知道那个我法的虚假，是不是随由缘起看到他的无为道理，越能透析这些道、这些法的颠倒不真实的时候，他的果位是不是就上来？从初果到四果，从初地到十地成佛，都一样的路，是吧？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要讲说，一切贤圣依无为法有差别。那你看他就是，他怎么看？从俱生我执法执，分别我执法执里面开始一直上来，一直上来，到了初地里面俱生我执法执顿断，然后一路上开始再往上往上，到了七地转入八地，俱生我执也除掉了，然后再往上俱生法执还继续，这就是我们讲的尘沙惑变异生死还在这里一直上来，这才符合我们的为什么修正的那个次第嘛。那一样我们现在也是，我们现在以凡夫位乃至实性位，实性位修什么？你看初地都还烦恼，你说实性那不正常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对这个果位，我们现在现前应该怎么修？你很多人就很不实际的，你还有烦恼，初地都还有烦恼嘞，那不是烦恼不正常的吗？问题是你不能用这种一刀两断的这种说法，要么就全没烦恼，要么就都有烦恼，不是啊？在这里就看到修行的差别，包括我们现在从于闻思修就是差别，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虽然这个差别等次我们一般不容易去分出来，但你的修行其实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功德力也慢慢慢慢一分一分在改变的。那问题是你的方法要对，这就是我们一路上你看这个八识里面说出了人八识，不是在讲苦集灭道？是啊，是啊。从一开始你看，三性三量通三境，三界轮时亦可知，相应心所五十亿，善恶临时北撇之，这不是苦集？好，那后来你到他的动身发以毒为罪，以满能招业力牵，这都是苦集啊。后来我们怎么闻思修啊？开始从知量乃是加行，听的是这样的道理，然后这就是灭道。在灭什么也层次不一样，就是说一分一分灭，然后因为一分一分灭，所以果位一分一分差别。到了佛陀那时候才彻底极灭，才彻底圆满，是不是？他是用这样的道理。所以这个我法二执的现行缠绕啊， 禅道就是他依然支持着你，还有他的种子随免啊。有些烦恼是什么？它随时在动，但它的本身功能力啊，随免。我们讲那个随免，就是它就潜在里头，它不起作用，但不是没有。所以在我们修行里面有很多东西，你不要以为你没有，它只是没起作用而已。尤其是修禅定的人，经常会在禅定境界误以为自己功夫好，没有，它只是没有起作用。啊，没起作用，一起作用就全部来了。因此才会跟大家讲，我们现在修行是不是有时候必须要让什么？你潜，因为你的福报够啊，所以你的烦恼没起来啊，你就以为你没有做没有问题啊？不是，它藏在那里，遇到境它就出来。所以一口气如果碰到很大的冲击，才一口气全部宣出来，哇，原来是这样不堪。好，我们早上先到此。